据维权网消息，常伟平10月22号中午在陕西宝鸡凤翔县老家被宝鸡公安局高新分局带走，家被搜查，邻居将情况话咗俾前嚟寻找佢嘅亲友听，同时警察亦去咗佢喺广东嘅屋企搜查。当晚，常伟平嘅妻子接到宝鸡国宝嘅电话，称佢因违反法律规定被指定监视居住，但拒绝透露罪名同具体何处。作为人权律师，常伟平近年嚟因代理所谓政治敏感案件，2018年10月被停业3个月，后因原本执业律所被注销，需要在半年内转到其他律所继续执业，否则执照会被吊销。2019年5月，他申请异地转所到浙江，一直受到浙江省司法厅的阻碍，实际上已经处于被吊销律师执照证的状态。常伟平被捉，据信同他发布的一段视频有关。今年1月，常伟平被宝鸡国宝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0日后取保候审。他10月16号发布视频，指他在被监居的10日里面，被24小时固定在审讯的老虎凳上，导致他右手食指和无名指至今失去知觉，无法康复。另外，常伟平去年12月初还到福建厦门参加朋友聚会，中共当局对这一次的聚会如临大敌，以煽颠罪捕捉了与会的中国公民运动的许志永和丁家喜，其他多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传唤。中国人权律师团10月23号就常伟平被报复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发表声明，谴责对他上次被监居期间实施酷刑，要求追究宝鸡国宝的刑事责任。声明说，常伟平在取保期间一直低调生活，但宝鸡国宝仍将他在取保后快期满之际重新对他监视居住，不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是明显的故意报复。常伟平的律师张庭元和张科科10月26号前往宝鸡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提出向辩护律师告知办案部门和承办人是否被正式立案，应当向家属交付相关法律文书、申请会见、申请取保候审等申请和意见，结果全被拒绝。两位律师10月27号向当地检察院提出对常伟平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法律监督的申请书，除要求审查对常伟平采取指定监视居住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外，还要求审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是否齐全、执行的场所、期限、执行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被监视居住人的合法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审讯、是否有询问、体罚虐待被监视居住人等违法行为等等。记者致电宝鸡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总值班室的警察，称不了解案情，要记者联系具体办案部门。2019年携家人经历艰险逃离中国的北京人权律师陈建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与外界完全隔离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滥用的结果，就是人权遭到任意践踏，酷刑成为主要的目的和手段。陈建刚介绍，这一种制度设立的最本质目的，就是将一个人控制在国宝手中，可以任意的酷刑折磨。他说，他从事刑事辩护以来所接触到的，但凡经历过这个程序的人，没有一例是免于酷刑的。最低的限度就是长时间剥夺睡眠和休息，控制饮食，亦都就是只要让一个人饿不死，甚至殴打、辱骂、威胁等等。常伟平经历的是10日24小时的折磨，不给他休息，他这个还是使他固定姿势坐在一个板凳上，他曾经一个当事人就是这样被逼企住，几乎是24小时的企在那里，结果这个人差一点就被整死在警察手中。陈建刚2017年披露，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严厉酷刑，引发国际社会震惊，随后陈建刚及家人不断遭受包括停业、约谈、恐吓、劫持， 阻挠细路仔翻学在内嘅各种打压。陈建刚表示，使人感到荒唐嘅系，佢嘅好多当事人向佢反映，脱离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送到环境一般而且相当恶劣嘅看守所，就好似进入咗天堂一样。佢话佢最主要嘅一个环境就系同一伙人、同一个机构，而且系不固定嘅关押地点。咁样嘅一伙人、一伙流民控制一个人，而且冇任何其他一个机构嚟参与，所以就系为所欲为嘅一个状态。所有嘅当事人咁样被关押，如果佢哋被送到看守所嘅时候，佢哋会感到好似进入天堂一样。因为佢哋进入咗看守所之后，有固定嘅食饭时间，同一个牢里面至少有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人。去审讯嘅时候，警察亦都要按时间遵守佢看守所有关审讯制度，仲要隔住铁栏杆，唔能够打佢哋，只能够言语威胁佢哋。喺嗰一种嘅情况下，佢哋就得到咗一种保护，而且认为简直好似进入天堂一样。陈建刚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被好多人称为茉莉花条款，因为中共喺2011年茉莉花革命发生后，当年8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第73条规定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秘密羁押合法化，引发外界批评。好多国际人权组织长期以来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强制失踪发表调查报告，指责中国违反国际人权，但中国政府都是冷漠以对。人权活动人士指责指定监视居住作为一种秘密关押的无监督制约措施的酷刑，已成为中共当局残害和打压异议人士的主要手段。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2015年就8月30号的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为美国之音撰写文章表示，17名709律师大竹部案中被失踪，被秘密关押的律师、律师助理和维权人士的家人8月29号公开致函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要求当局依法说明他们家人的下落，依法办案，依法治国。王亚秋列举一些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受酷刑的实例，包括知名意见艺术家艾薇薇2011年在北京被秘密羁押81日，2015年在浙江温州为反对拆十字架、拆教堂的基督徒提供法律代表的张海律师，以及2011年茉莉花事件期间维权律师刘士辉、唐京玲等等。其中唐京玲被禁止睡觉长达十日，最后直到她浑身发抖、双手麻木、心脏感觉不好、生命出现严重危险时，警方才允许她每日睡一至两个小时。异议作家野道曾经被关押在广州民警培训中心接受监视居住长达96日，期间足足一个月没见过阳光，每日审讯22小时，一小时吃饭，一小时是睡觉，咁样审到第七日，胃大出血，才停止了这个方式。曾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而入狱8年的何德普，早在2002年11月4号至2003年1月27号，就被公安局监视居住过85日，期间被关在一间没有暖气、没有窗户的暗室里面，遭脱光衣服，由20多名看守两个小时轮班将他四肢似成大字形强制按在木板上瞓了85日，后背皮肤溃烂，仲时时不给饭食，不给水饮，稍有要求仲要遭到打骂。何德普2011年9月发表了反对让秘密拘押合法化的声明，他说他的感受是中国的监视居住制度是最残忍的酷刑制度之一。中共当局除茉莉花革命之外，另一次大规模逐步和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迫害维权律师和公民的事件是2015年709大逐步案，300多人先后被逐步、刑拘、控制、约谈等等，709被捕的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酷刑，多数人还被强迫服药，服药后肌肉酸痛、头晕眼花、意识不清。 北京维权律师谢燕益2015年7月被捉走后，9月8号从北京监居场所被转移到天津武警部队里面的一个监居场所。谢燕益回忆说，到了天津他们就开始放开手脚，使用各种手段逼供，采取饿饭、禁止走动、殴打、恐吓、睡觉固定姿势、严管，一日在一个墩子上坐军姿16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他有几次听到有人哀嚎。谢燕益说，他是与世隔绝的，将每一个人单独关押，而且是全封闭的。在里面你的一切权利、自由，这个行止都要服从于专案。然后这个过程中必然就会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比如说对你打骂。曾经他是被16个小时坐军姿，坐到你下肢都麻木，大小便都没办法自主。长时间不是说一日两日，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会导致人瘫痪。谢燕益表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本质上就是一种反人类酷刑。他说指定监视居住是反人道的、反人权的、践踏法治的一种做法，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等于就是强迫失踪。谢燕益表示，有关当局监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一种滥权行为，突破底线，构成对社会每一个人的威胁，包括统治者自己，因为他们一旦失势亦都会被监居。他说尤其是现在他们这些被监居的朋友是十分需要关注的。常伟平现在这个是他第二次指定监视居住，这样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他现在滥用、反复地用这个指定监视居住，这个强制措施你不能够无限地去运用，而且是滥用。他其实对每一个公民、每一个生命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威胁。中共当局自2015年709律师大捉捕后，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越来越厉害，以各种非法方式迫使他们无法执业，打烂他们的饭碗。目前已经有至少几十位维权律师被注销或者吊销执业证。分析人士预计，中共当局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实施酷刑的做法，不会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而终止，反而会变本加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